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平。
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你收听。
新乡小站。各位新乡小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凯川。今天呢，冯金牧师呢又在我和美玲当中，当然呢也在我们听众朋友们当中了。今天呢，我们再一次啊，继续就上一次冯牧师来给我们一起来分享的这个话题，与神同行这个话题呢，我们再一次和大家一起共同的来分享啊。美玲还记不记得上一次我们讲到哪里呢？
其实在过去有好几次呢，冯牧师跟我们谈到我们人生真正的目的啊，与神同行的四个得着，还有呢就是上一次讲到的与神同行的四个条件。
对，
与神同行呢其实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有时候会误解，不知道与神同行应该是怎么样与神同行呢，还有信主以后是不是神就已经跟我们在一起了，为什么还要特别强调说要与神同行呢？所以我们要请冯牧师跟我们再解释。
有很多朋友呢，他们觉得信主以后了哈，原来是讲过说与神同行呢，我们就是只要凭信心接受了，我们自己不需要做什么事情了，我们就可以拿到这个救恩了。但是为什么在与神同行过程当中好像我们还是要付上代价、哦、这个问题是很重要，今天就请您呢特别的来跟我们大家分享。
好，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题目呢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题目，因为呢在圣经当中呢，主耶稣一再的提到跟随他的人与他同行的人是需要付代价的，但是呢我们很多时候就忽略了这一点，以至于呢弟兄姊妹他们的领受呢是不完全的。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用这个宝贵的时间可以相交一下。但是在还没有讲之前呢，我要大家呢有一个概念，这概念呢一定要弄清楚，就是一个叫做得救，一个叫做得胜。那么得救是什么呢？就是信耶稣，我们的罪被赦免啊。这个得救的功劳跟过程完全是在主耶稣的手中，我们人没有一点点的功劳在得救的事上。今天世界上的宗教里头呢都是拼命的讲人的功劳功德功劳等等，甚至于包括了天主教也拼命的在这方面讲人的功劳功德，但是其实在圣经里头早已经告诉我们，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已经完完全全百分之百的把那个功劳付上了，所以不需要我们再加上什么。但是在以后的日子，比如说今天我们信了耶稣，我们人生的路上每天都要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就需要注意了，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我们需要得胜，因为很多的引诱试探在我们的周围，我们怎么样才可以得胜呢？必须付上代价的。比如说凯川，你唱歌很好，但是我相信呢你练唱歌呢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也不是一年两年的事，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事。所以呢世界上有价值的东西呢必须要付上很多代价的。比如说碳，煤炭的碳在我们的眼光当中算不了什么，但是假如经过了很高的热很大的压力把它压成一个很小很小的东西，它就变成钻石了。钻石其实就是碳啊，所以呢是经过了很多的经历很多的代价我们才可以得胜的啊，我们才可以胜得过撒旦魔鬼的，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一点。那么怎么样才可以得胜呢？我们要付什么代价呢？主耶稣一再的在他自己的话语里头呢让我们看见听见这许多的事情， 得救不是我们的功劳，但是得胜是我们的责任。我们必须栽培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让它成长成熟有力量，我们才可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与神同行。
但是在圣经当中啊，牧师有没有讲到主耶稣特别的跟我们、门徒，或者是说跟我们讲、我们需要跟他一起来背十字架呢？
有，在几段的圣经里的都有，当然我不能够一一的把他们拿出来，但是我今天选了一段的圣经呢，我相信大家应该好好的把它记下来，就是路加福音第九章第23-27节。我再讲一次啊，路加福音的第九章第23-27节，这个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是主耶稣一再强调的是，特别是他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的门徒经过了一些他们从来没有想过的困难跟痛苦的时候，耶稣基督早已经对他们讲过了。举一个例子啊，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呢，曾经三次把他的门徒叫到旁边，离开众人，那十二个人带到旁边，三次之多，对他们说，我要在耶路撒冷被祭司长文士他们抓着，然后他们把我捆绑，他们把我怎么怎么怎么，最后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他还加上一句，他说第三天我要从死里头复活。所以耶稣基督从死里头复活这件事，跟他在十字架上所付上的代价这一件事，并不是无中生有的，早已经预言了在以后的日子门徒又要怎么样呢。所以呢，在这23-27节路加福音第九章这一段的圣经，就特别对门徒讲的。让我们看一看，耶稣又对众人说，就是对门徒说的了，他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啊，这是第一点。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救了生命。人若赚的全世界却赔上自己，有什么益处呢？这是第二点啊。第三点，凡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自己的荣耀里，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是下边的第三点啊。我实在的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每一场死味以前必看见神的国。那么这里头呢，我想把它分成四个大点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点呢，就是说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与神同行的人，必须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凯晨，我想问你，到底耶稣基督在这儿讲十字架是什么意思？
当然我们一想起十字架就觉得是一些苦难啦、
啊、
或者是说我们生活中的一些不顺利，反正不是特别好的事情吧。那耶稣呢，要让我们和他一起来共同的走这条艰难的路吧。
其实呢，除了艰难的路受痛苦之外呢，十字架最大的一个意思就是死亡。当然我们不在那个2000年之前，我们也不在那个社会里头，我们都不知道十字架到底是怎么回事。但是当时的人讲起十字架呢，大家都知道什么叫做钉十字架，而且呢，死在十字架上呢，的确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一个背起十字架的人在街上走，你看他到底干嘛呢？他的原因只有一个，就是他走向死亡。所以呢，耶稣基督说，要跟从我的人呢，必须背起他的十字架，天天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那么然后他又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换句话说，天天死亡。这句话讲完了，讲出来呢好像不好听不好听，但是呢，耶稣基督有很深的意思在里头的。我常举一个例子，这个例子呢很小，但是在我的生命当中呢是刻骨铭心的。从前我住在香港的时候呢，有一次，我相信你们都听过这个故事了，就是有一次我拿着圣经要上礼拜堂参加少年团的团契的聚会啊，那天是礼拜六的下午，那因为时间很紧迫，那么我就赶快的拿着圣经就要出门了。忽然之间我的父亲呢在客厅里头就把我叫住了，他说，待会儿你回家的时候呢，你替我买一份报纸回来啊。我说好，行，买报纸是一件小事嘛。我说待会儿大概5-6点的时候呢，吃晚饭的时候呢，我就从楼下买一份报纸给你。 我的爸爸就说，你要买那一份报纸呢，叫做发财马经。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多少人知道，但是我相信呢，大概我解释一下大家都明白什么叫做发财马经呢。原来当时那个香港呢，赌博赛马的风气呢，就是很强了啊，差不多那些没什么事做的人呢，都去赛马赌马。那么于是乎呢，有一种报纸呢，就是专门分析哪一个马好哪一个马不好等等，赌博的人呢，买马票的人就一定要看那种报纸。那当时我爸爸呢，在家里头没事做呢，礼拜六嘛，他要跑马嘛，于是乎他就叫我买这种报纸。那我就没有想得很清楚，我就出门了，因为时间太急了。但是下楼梯的时候呢，忽然之间想起一件事，哎，我这个手上拿着圣经啊、哦，待会儿我又拿着赛马赌博这种刊物，哎，我觉得马经跟圣经是冲突的呀，我心里很困难，真是很困难。于是乎呢，我就说，哎，不如回去告诉我爸爸说我不买了。但是我又想到我爸爸呢是一个很厉害的人啊，那么他在家里头呢，他的脸是黑黑的，发怒的时候呢，那就不得了啊，我见过他发怒的，所以我绝对不肯把自己也放在那个情况之下。但是他今天有这个要求怎么办呢？后来我想，长痛不如短痛，假如你一次替他买了以后，每一个礼拜都要替他去买，而且呢，赌博的事呢，我知道是不合乎神自己心意的，甚至于不能够拿着圣经去买、啊、这绝对是不可以的。到了最后最后的时候呢，我就真是跑回家了。我跑回家的时候呢，我爸爸呢还以为我没钱呢，我把那个零钱给你，你带回来。我说不是那个原因，我说我是不可以买的，因为我是一个基督徒，我是一个读圣经的人，赌博当然我们绝对不可以做。我的爸爸就很凶，他说圣经哪一个地方告诉我们说不可以赌博？他这样说啊，我就对他说，我说圣经呢是一本原则性的书，圣经说贪财为万恶之根，所以我说呢，凡是贪财的事情呢，我们都不做，我们都不可以做。我的爸爸就很凶，他就对我的大声的嚷了，他说你滚，不要再回来。那个时候我已经是26岁了，我在社会里头已经做工了，而且呢，我在一个工程师办公厅里头做一个小工程师了，我就忽然之间连家也不可以回家了。但是那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不能够妥协，我不能够跟赌博的事说好好好，我只买这一次。所以你看，一个信主的人，一个真正诚实在神的面前要与神同行的，要用一个干净的良心靠着圣经的教训行走的一个人，你看他会怎么样？他会死亡的。我用死亡这件事，就是说我们对这个世界应该用一个死的态度对待它，否则呢，你还要享受这个世界里头什么什么娱乐了很多的事情，我想这是不可以。所以呢，我想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说，要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跟从我，是有这个意思。我相信大家都明白我的意思啊。假如有一个人说，哎呀，信耶稣不需要付代价的，这是不同的。耶稣基督自己本身也付上生命的代价，我和你跟随他的人怎么可以不需要付代价呢？因为这个世界是属于魔鬼的，所以呢，他一定有很多的东西呢引诱试探我们，叫我们失败。假如我们要对付他的时候，只有一个办法，这个办法呢就是背起你的十字架来。耶稣基督清清楚楚地这样说。
在树上头，雨中观看。 很辛苦，他对我说你要敬重，尽心祷告来跟从，主走过十字架路，为我饱受煎熬，主甘愿背我罪，做我带罪的羔羊，紧紧关头上长，为我血淌地流，苦悲里明月透，救赎带入心河，永流入心河，永流情道，我愿敬重，尽心祷告，每天跟从。可惜满园的晚风将我心万种，可惜满园的晚风摇着我心旋动，我仿佛靠住主怀中，与主观看星空，他对我说你要敬重，尽心祷告来跟从，主走过十字架路，为我饱受煎熬，主甘愿背我罪，做我带罪的羔羊，荆棘关头上长，为我血淌地，
那您刚才说到这个死的问题，其实呢我们理解就是说生命的死啊，但实际上呢您在解释的时候让我们知道呢，不是生命的好像看我们一个生命体征的死，而是说我们要把我们过去的一些老我的东西来让它死掉，我们不要再活出过去的那些旧的生命，而把旧的生命让它死亡，让新的生命呢跟从耶稣基督过一个新的生活。
对，所以这是很重要的。比如一个更小的例子，有人抽烟，抽了几十年的香烟，你叫他戒掉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但是假如我们真是跟随耶稣，真是要干干净净的话，就不可以把我们的气管当作烟通，是吧？你看那些抽烟的人讲话都臭的，他自己也知道不好。所以呢，靠主得胜不是得救啊，就是救恩已经有了，但是每天的生活得胜是要天天死的，这是第一点了啊。那么第二点呢，这个地方呢他又讲到，他说人若赚的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赔上自己的生命，最近在我们这个城有一个人犯很大的罪在监牢当中，但是政府要把他拿出来审问的时候呢，就让他有一个金钱的担保，他可以自由出去，但是要付很多的钱。那么这个人呢，我听说最近是信了耶稣，报纸上也把他的名字登出来，也照了相。那么这个人呢，从前是一个贪污的很厉害的，有很多黑钱在他的身上呢，大家都知道， 那我一看见的时候呢，我就想起圣经里头也有一个人，他叫做撒该，耶稣基督来了他就信了，他信了耶稣之后呢，他就对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他说呢，我把我家产的一半分给穷人，我从前讹诈了谁呢，我赔他四倍。这是圣经里头很清楚的一个记载。那么撒该这个人呢，有人这样的讲笑话说他的名字应该倒转叫做该撒就是他有这样的表示。我就想起这个在我们这个城里头这个大罪人呢，大家都知道的了啊。他说自己信了耶稣，他有什么表示没有？我就很注意这件事。圣经里头告诉我们说，人若赚的全世界，就是把全世界的钱都放在你的口袋里头，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换句话说就是不能够把它清理。在主耶稣里头他没有改变的时候，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所以第二个要与神同行的人一定要把世界放下才行，就好像撒该他真是把世界放下了。那么第三个呢，凡把我的道当作可耻的，人子在他自己的荣耀里头并天父与圣天使的荣耀里头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耻的。这里头有两个可耻，第一个可耻是我们以耶稣基督的话语为可耻，另外的一个就是耶稣基督回来的时候再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个人当作可耻的。凡把我跟我的道当作可耻的，那一件事呢，我自己本身也有一个经验。我从前在信了耶稣之后呢，我只是头脑的相信有六年之久，但是那个时候假如有人问我说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啊，你有没有读经祷告了，你带领我们祷告等等，我就一定拒绝的。因为我以耶稣为耻，我以耶稣基督的道为耻，这是非常非常可怕而且非常可怜的一件事。那么我现在所讲的不是得救，我现在所讲的都是得胜，我不是讲我们的生命是从死亡里头被拯救过来，不是那个意思，是说每天与主同行的那个方向，就是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都需要付上代价的。
那如果有的朋友他们信了主以后呢，但是他们不愿意当众在人面前承认他们是一个基督徒，他们好像觉得很羞愧说这件事情，或者是说呢他们特别的不愿意去读神的话语，这些实际上是不是都是像耶稣说的把我和我的道当作可耻？
对对，凯川你所问的非常清楚。我想他们为什么会有这种思想，就是他们根本没有真真正正的把自己百分之百的摆在相信这一件事上。他们认为信耶稣都是一件好事，或者是劝人为善，或者是精神寄托，他们就想这方面的事，但是这是不可以的，必须要把自己整个的生命摆上去，这才叫做真正的相信。
那当然有时候有一些刚刚信主的朋友，他们可能在他自己很多的朋友当中呢都没有基督徒，他是有一点害怕，
有点害怕，
就是不敢说，比如说吃饭的时候人家都在等你吃饭，你一个人在祷告他会觉得不好意思。
对，
所以并不是说他真的觉得很羞愧，我说哎呀我不敢告诉别人我是一个基督徒，只是有一点怕的话，这种是可以克服的，也不是说因为这样子神就不认他。
对，当然这个需要有一点操练了。我常常在讲台上都是讲完道之后，我有些时候就邀请人信主嘛，他们来到我的面前的时候呢，我就说有三件事你要做的。第一件事，你要告诉人家说你已经信主了，这个可能就打破了这个隔阂了。那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你要好好的读经。第三件事呢，就不要离开教会，这样的时候呢我们才可以成长的好，是吧？最后一件事呢，就是主耶稣讲到他自己会再来。请看现在有这么多的地震哦，差不多每一个月都有一次大地震，那么多的旱灾，有这么多的水灾，这个地球好像很不平稳哦，很不安稳，到底是什么事儿呢？那有人就很多的解释，又有人说是因为我们把那个能源都用光了，或者是污染了这个空气了，或者怎么样。无论如何，我们都知道这个地球不能够长久存留啊，它有一个末日的。那个末日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主耶稣再来了，所以我们要准备，常常存着这个心意，等候主耶稣回来。这是我们要与主同行的那个代价当中的一样啊，并不是说世界的人可以做什么我们就做什么，这是需要付上代价的了。这是第四点， 我们应该注意的，就是主耶稣再来的事。这里头他已经告诉我们说，你们站在这里的人，有人在没有尝死味以前，必然看见神的国。这个神的国呢，当然有一点的解释呢，后来他跟门徒在山上，他变了形象啊，让他们看见。但是同时呢，他也提到将来他与众天使在荣耀里头降临的时候，也要把那人当作可使的。刚才我们也谈到一个相当重要的地方，就是讲到你可耻这两件事。我提醒大家一件事呢，就是有一些人他们说自己是信了耶稣的，甚至于耶稣基督说那些人呢讲道，甚至于行神迹奇事，但是主耶稣说当我回来的时候我不认得他。那么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那些是挂着名字的基督徒，也可以这样说了，是挂着名字的讲道的人，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们应该在现在就把这些事情清理好了啊，让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每天都与主同行，我们应该用一个干干净净的心与他同行。
那与主同行呢，我们要读圣经啦，刚才像您说的我们要舍己了，但是呢实际上是不是我们还有一些什么具体的方法呢？就是我们怎么样真的能够在神的话语里面去追求呢？下一次呢冯牧师继续来和我们讲我们怎么样能够真正的与神同行。
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我们的录音带或光碟，请与我们联络。 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电话号码是604-717-8369，传真号码是604-717-8383。